看电影除了故事情节吸引我们外，观众还能从影片中获得什么？我们应当怎样看电影？真正看懂电影，我们需要哪些准备？观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影片？本期节目，我国著名电影导演郑洞天为您精彩讲述看电影文化。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放映了10余部一分钟左右的短片，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电影由此诞生了。1897年，上海出现了手摇摄影机，刚刚诞生不久的电影很快风靡上海。此时，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家电影院。1905年，任庆泰把人们喜爱的京剧搬上了银幕，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了。1931年，上海的明星电影公司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的电影集中体现了中华儿女不屈的性格，《大陆》《风云儿女》等影片群情激昂，将中华儿女视死欲敌的精神反映得淋漓尽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电影人把侵略与反侵略题材的影片搬上了银幕。抗战结束后，美国电影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进步电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此时的电影表现出战争的艰难和胜利后的失落与不安。经过抗战洗礼的延安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来到这里，先后设置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一批新闻纪录片。1949年，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去影院看场电影还是一种奢侈的梦想。与此同时，50000支电影放映队开始在中国的广大城乡活跃了起来，这种熟悉的场景在农村的许多角落都能见到。从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到全国解放，新中国的电影队伍迅速壮大，一时间涌现出了一批批鞭挞旧社会、讴歌新生活的优秀影片。火热的建设场面使电影工作者大为触动，大批讴歌新社会、新气象的影片被搬上了银幕。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国的电影开始复苏，电影艺术家的创作激情重燃，一大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影片涌现出来，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郑洞天导演的《邻居》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一个电影提供的所有视觉感受，实际上是导演心里对这个世界的视觉感受的一个反应。
郑洞天，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主要电影作品有《邻居》《鸳鸯楼》《人之初》《故园秋色》《刘天华》，导演的电视剧有《老师》《拜师》《人情》。
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任何人都会看电影，他不需要有什么考试，不需要有什么准备。但是，一部电影他能接受的怎么样？能看的，就是这个从审美的角度，他有非常多的享受；从这个人文的角度，他能接受到很多东西，那就需要有一定的准备或者有一定的认识。那我想先从我们今天看电影的方式说起，就是现在其实人们看电影要从传统的来讲，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买票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么这个方式大约持续了电影100多年的90年，那这10年的变化就非常大了。那么现在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看电影。那第一个类型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传统的进电影院去看，这种观赏呢我们叫做集体观赏。这个集体观赏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把你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头，一块哭一块笑，当然也一块讨厌，一块走人。就是说不好看的电影，当别人开始退场的时候，你就开始动摇了，我还看不看，是吧？所以对电影是最严格的考验还是在电影院里头。那么电影导演一般都很害怕去电影院，就是说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或者当他这个需要从掌声当中去寻找信心的时候，他就不太敢上电影院。因为这个考验是没有情面的，因为观众花了钱，他完全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他继续看不看下去。就是说当你走进一部电影院，它同时放映四到六部电影，甚至于最多的厅有十几个厅，那每个厅如果它放映不同的电影，那么人们进去就开始有了选择。那么这样的电影院20个人看，他看的感觉就开始有点接近像家庭影院的感觉了。当电影这个繁荣发展，它有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有了各种各样的层次以后，人们要求观赏电影的需求逐步的就变化了，或者说多元化了。那么多元以后呢，它就有的电影就不适合是大家一起看，或者说有很多人在非常热闹，还有各种这个喝饮料吃爆米花的声音，它需要非常安静的欣赏。那么在国外就慢慢产生了艺术院线、大学院线、博物馆的资料馆的院线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叫小厅的欣赏方式。一类就是从电视里看，就是说电视里看电影是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电影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电影频道，就是每天有几千万人从电影频道里看电影。比如我最近拍的一部电影叫《刘天华》，在所有的电影院都没有演过，那么后来就给了电影频道，卖给电影频道以后，电影频道播了2次，第一次的收视率达到了 1.8， 1.8 的概念就是内场有2000万观众。2000万观众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按20块钱一张票，就是4亿人民币。我们全中国一年放100多部国产片加在一起的票房还不到这个数。所以现在中国人看电影主要是在电视，当然包括电影频道也包括其他方式。那么电视里看电影就有另外一些制约了，比方说这个环境不是很好，不像电影院那么集中，或者说电影很老，一般都是至少是半年，在国外都是2年以后才会上公共电视。当然如果是有线电视可能会早，那么收费的有线电视甚至于点播它就会更早。那么这又造成了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看电影。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从录像带诞生以后，那么又了 VCD， 现在特别是 DVD 的普及，那么美国的现在的一部电影的收入啊，20%来自于影院，80%来自于其他那3个渠道，是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当人们觉得电影院越来越萧条，而且为什么会越来越豪华呢，或者越来越多厅呢，它是为了吸引那些还抱有去用集体观赏的方式去看电影热情的那些人，他要吸引他们，所以电影院越来越好。但是毕竟总体来讲，看电影的方式更多的从电影院转向其他几种元素。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本身，实际上是我刚才讲了，也只是最近这十几年的事情，而这十几年恰恰预示着这个电影生存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全世界这个电影越来越相通，越来越交流，包括像中国已经全面的向世界市场开放。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每一个国家电影的生存，它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相应的适销对路的这种观众，就是适合它品味的观众。 而这种观众随着不同的观影方式，他也对电影有新的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越来越从这个观影方式反映出来。所以看电影如果说它有不同的方式，每一种方式蕴含着一些文化内涵，实际上最后归结起来说的是你要拍什么样的电影给什么样的人看，每一部电影的观众的定位就变成了一部电影制作一开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看一个50年代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一个偏僻的小镇，那时候的人们看电影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小的时候是那样去看电影。对，当时的电影院啊，就说一个小镇上好几家电影院，就是一个乡里头好几个镇里好几个电影院，但是拷贝只有一个，于是就要跑偏。那么电影院里坐满了观众，但是外面呢，就是这个经理和放映员就着急，因为上一个影院还没有把拷贝送过来。这个非常真实，就是在我们的电影院里也会出现这样的，就是当人们用唯一的集体观赏的方式看电影的时代。那么但是这个不仅仅是在说这个观赏本身，又说了一个为什么这个小镇上的人民，因为这部影片是一个埃及电影，我们中国也演过，他更多的人是从那个电影里除了看那些这个我们没有见过的异国风情，更主要是对那个故事本身所说的那个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所感动。
天堂影院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故事。教堂前有一家电影院叫天堂影院，这里是村里的文化中心，村民的精神支柱。主人翁多多是个古灵精怪的孩子，他常到戏院看放映员埃菲朵操作放映机，并偷偷地收集埃菲朵剪掉的影片，因为电影的穿针引线使他们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感情。一次意外，戏院被大火烧毁，多多奋力地将埃菲朵救出，埃菲朵双目失明。新影院建成后，多多当上了放映员，此时遇上了当地银行家的女儿，两人相互爱慕。身份地位的悬殊使他们没能走到一起，多多在经历了一场恋爱失败后，他到罗马寻求发展，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电影导演。30年后，当多多听到埃菲朵的死讯，看到埃菲朵留给他的一盒胶片时，又重新勾起了他30年前的记忆与情感。
那么这就说到我现在要说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看电影都有自己的需求，这是研究看电影的文化里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需求的多层次和多元是每一个做电影的人和研究电影的人他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他必须知道，而且必须把它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出发点。那么看电影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说得很清楚，是娱乐，是业余生活当中的一个用精神方式的一个这个一种享受或者一种消费。但是这个娱乐本身它不是一个纯开心，比如说有一些影片好像是满足这个纯感官享受的影片啊，这是以比如说好莱坞制作的那些豪华的非常大制作的那些惊险科幻等等那样一些影片。但是我们7年前中国刚开始引进最新的美国大片的时候，我们一部影片像《真实的谎言》这个这样的影片可以 卖票房卖到一亿多，就是说那个时候票价还两块钱，也就是几千万人看一部电影。但是现在我们演十部美国大片也到不了这个数，就是偶尔一年比如说来了一部像泰坦尼克这样的，那可以比较高。但是像去年像今年上半年都是十部影片顶不上五六年前的一部美国电影。它是为什么呢？说实际上是一种如果只能满足简单的感官需求的影片，它是不可能有长久的票房这个吸引力的。当然美国电影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有新的更新，不断有新的科技手段，或者包括它的这个描写讲故事的手段，这个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电影霸主的一个原因。但是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只是能满足人们那个最低层次那个需求。当然这个需求是不可忽视的，就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最起码的人们走进电影院获得了某一种感享受，这种享受或者是美，或者是惊险刺激，或者是异国风情啊，甚至于哪怕是一个漂亮的明星，或者是一个非常这个没有见过的这种风光风土人情，可以。但是人们看电影的时候他一定会还有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像刚才那些电影院里的人们，西西里的农民哭成那样，那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感官享受，它就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情感交流的层次。所以电影和人之间的关系，好电影或者不好的电影，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分，就是它能不能给观众以一种真实的这个能够打动你的一种情感的交流。不管你是什么题材，不管你是什么风格，你是大制作也好，你是小制作也好，你能不能感动要来看你电影的人？如果不感动，一个导演他不能感动他的观众，那么他再拍电影他就可能失去很多人，甚至于失去像现在市场经济了，他会失去投资。这个所谓市场效益票房价值实际上不在于仅仅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而在于影片本身和观众是不是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情感交流。这一点是美国人，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再有钱再有这个手段再有漂亮的明星，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影应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它唯一不可替代的是我们每个民族电影的工作者，它反映本民族情感当中的那个观众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共通最容易这个互动的这个部分。真正能打动本民族的大多数观众的电影，它一定是有市场的，一定是有生命的。而且不一定，就刚才说了，既然观影的方式多，所以不一定是刚一出来就大家都抢着看，也许过几年再看这都没有关系，但是它有它的生命力。就中国电影到今天在世界上得到重要的声誉的电影，其实你仔细想大部分也是这样一条路，并不在乎这个你写的非常奇特，你是一种民俗的一种展示，一种奇特的民俗展示，你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段历史的一个别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它那个不是最主要，那还是一个载体，它的核心是这个电影里的人的人心当中的这个人性和人情。但是看电影肯定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他怎么接受这个感动，这时候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或者说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审美欣赏的这个层次。就是说如果说观众需求当中有一个潜在的东西， 是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定需要的，就是要用他欣赏不同的艺术作品，他用不同的方式去接受那个美，他对这个接受本身他有一种兴趣，有一种感觉。否则我们有这么多种类的文学艺术，这么多的题材，这么多的风格，为什么每一样都会有观众，如果你好都会有接受的对象？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本身在接受美这一点上他有多元的需求。那么电影对他们提供的东西是他们在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里不太接触得到的，或者有些甚至于是电影独特所给予他的。那么这就要说到电影本身，就是我们要去拍人的故事，我们要去讲人的情感，我们用的方式和文学家、和诗人、和舞蹈家、和画家、和音乐家是不同的。它不同的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用最最直观的和几乎和生活一样的这个视听形象，在时空流程当中的这个视听形象，而这一点最大程度接近一般的人在生活里的这种感受，所以电影一诞生就拥有了最大量的观众。就到现在为止，尽管电影院不行，但是观影方式仍然这个带来观影方式的多元化仍然使它拥有大量的观众。全世界一年生产3500多部电影，那么是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生产量和每个人去看电影的这个需求量，它的原因是证明它的这种独特的表达美的方式、表达情感的方式，至今还有吸引力，还有生命力。很多人在突破，你比如说用互动电影的方式，现在希望就是说观众像做游戏、玩电子游戏一样的看电影。有的人在发展电影的外延，就是比方说动感、香味儿，这个说荧幕上下雨了，这个厅里头也放这个水雾等等。但是这些也只是就是说在他这个大的视听语言传达系统上的一种复利。就是说对于看电影来讲，怎么能够从观众的意义上来说，怎么能够不光是看懂了故事，而且在看故事的同时他是用一种电影独特的审美方式去接受的这个故事，达到的这个情感交流，那么变成看电影就是电影需求当中一个潜在的但是是个更高的层次。那么要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些准备了。那么我现在再给你们看一段电影，这是一部电影的两个片段。电影名字叫《克莱默夫妇》，这是一个20多年前的电影。那么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呢，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和重合。这个影片一开始呢，这个丈夫和妻子两个人都是工作很忙，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两个人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妻子走了，丈夫他不愿意在这个家只甘当一个家庭主，于是他就出走。出走以后，我们先看一段父亲和儿子的妈妈走了以后的第一个早晨，然后我们再看一年多以后，经过一场艰难的官司，最后法院判孩子应该归母亲，因为母亲走了以后就希望把孩子接到他那儿去，但父亲说不行，我养活你，我带着他，不能给你。但最后法院还是判给母亲，于是最后一天，影片的结束，母亲今天早上要来领走这个孩子。同样是一个早晨，就是这个单亲家庭的最后一个早晨。这两个早晨，导演拍了同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就是父子两个人做了一顿早饭。那么我们现在用一种对比的方式来看这两场景是怎么表达一个家庭的一年之
间。 This is terrific. We got to do this more often.
You got some shell in there.
Oh, it's all right. Makes it crunchier that way. You like your French toast crunchy, don't you? All right, I'll tell you what. Why don't you beat him?
And I'll get everything else going. What time do you have to be in school?
8:30.
We got to get the ship on the road because I got to shower and shave and shampoo my hair. And I got people to see, and Daddy's got to bring home the bacon. And not only does he bring home the bacon, but he's got to cook it too, doesn't he?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Now, where's Mommy keep the,
In the stove.
Okay. First thing we need is a nice hot fire. No, you're not doing it right. Come here. You're not doing it right, but you got to do it fast. See? The wrist, it's the wrist. So the gaki part gets dissolved. Then you take the bread, and we fold it. That's what we do. We fold the French toast.
I think you forgot the milk.
I didn't. Milk comes last. I always got to put the milk in last. When you're having a good time, forge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I just want to see if you were paying attention.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made this. That's fun, isn't it? When's the last time Mommy let you in the kitchen?
I don't like it when it's in pieces.
Look, the French toast tastes the same whether it's in pieces or whether it's whole. I mean, bread is bread, you know? Besides, what you don't know is that French toast is always folded. You go into the best restauran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you see folded French toast. You get more bites that way, right? And while that's going, Daddy's going to make a little bit of coffee for himself. You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All right,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I don'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ever had such a good time. Daddy's going to make himself a little coffee.
Daddy, it's burning!
What?
It's burning!
Oh, shit! Oh, damn it! Stop! Damn it! Oh, shit! 下一个，这是最后一个档。
一个同样的生活场景在影片里被放在一头一尾，那么我们看了以后啊，就一般的来讲，我们只是看了一个故事啊，看了这个一个从剧本规定了这么一个情景，两个父子俩都在做早饭，但是我想我一提示你们就已经看出来了，第二场戏七个镜头，而且主要是前面那个一个长镜头，前面那73个是短镜头，把所有的动作分解到一个一个特写，一个一个动作的细部。那么如果不谈这个电影本体的问题，不谈我们拍怎么拍的问题也可以看，但如果说你有对视听语言、对镜头、对这些东西有一些了解、有一些准备的时候，你看这段戏所能这种对比所能达到的这种感觉，要会比那个仅仅看到了故事要强烈的多。实际上电影的故事就是这么讲，它并不很扎眼的导演跳出来告诉你我下面要拍一个特写了，我下面要拍一个长镜头了，而实际上是在整个的叙事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用这个100年积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视觉听觉的手段和他们相互之间结合的手段， 完成最后的叙事。那么这里头的所做的文章是非常多的，这就是我们要学电影或者说一辈子都在学习技巧的原因。如果建立了这样的一种欣赏的方法，或者说实际上这个欣赏方法并不要你跳出来单独的去分析，只是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也增加了对这个镜头本身的美感，以及镜头组接当中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各种强化、各种加强、各种这个煽情或者是这个有意的淡化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的理解以后，你就慢慢会对电影的欣赏有一个新的，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在要求故事，在要求看懂了这个荧幕上的人的生活和你能够相通和你交流的同时，你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欣赏电影的这种欣赏本身的一种美感。那么这就说到我下面说的，就是如果把电影作为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来欣赏，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化准备。那么这个文化准备有些什么呢？这个也很难概括啊。你比如说一般来讲，这个最普通的人文知识基础，这个是看电影必须有的东西，否则你很多电影看不懂啊。外国电影这就不用说了，历史，这个某个国家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它的宗教的背景，它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背景，以及它的哲学背景，这些东西你没有一定的文化，那么看很多国外的电影，包括外国人看中国的电影，都会发生一种基本的障碍，基本理解上的障碍。当然还包括地域，比如中国这么大，中国这么大，它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民情风俗啊，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边远山区，它有很多东西是它这个独特生活方式里头才可能具有的一种内涵一种情感方式。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是个什么都不明白的人，就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太上过哪怕是高中以上，他就不太容易看懂。这说起来比较容易理解，比较简单。所以当然也有一部分电影是为一个字儿都不认识的人拍的，这个没问题，他也有电影可看，但是他要看更丰富的一个电影世界，他就有困难。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关于电影，就是电影本身的这个它所具有的这种艺术规律，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定准备的。那么这个准备呢，当然也不一定要去上电影专业课，或者一定要啃电影的理论书。你比如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从小学开始就有电影课程啊。我们中国现在在儿童电影学会，于兰老师他们一群这个非常热心的老太太的这个主持下，全国现在已经有几百个小学开了这个电影课的试点，而且非常有成就，在世界上很有名。就是有一些课文语文，比方说干脆用电影来上，因为很多语文课文实际上已经被拍成电影。还有一些相关的课程，数理化的课程也可以用某一些电影来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视里经常有很多系列的关于电影的历史，关于电影一些制作规律，这个创作规律的很多的一些系列的科教片，一些纪录片，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这个层面的东西一个途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看电影最终如果要欣赏最在电影的各个层次里欣赏到最高层次的那个部分的电影，比如我们一般叫经典电影或者叫大师作品的时候，那就需要在一般的人文知识，一般的这个电影对电影规律的认识之后，还要有思索的习惯。看电影是一个本身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接受手段， 所以总在所有的文化艺术产品当中，电影是通俗的，通俗类作品。就是通俗和就是亚文化和俗文化，我的概念里是以接受的被动和能动来划分的。就能动性越高的欣赏过程当中能动性越强，这个作品越高雅。就是需要欣赏者本身的思索思考，就是而且是有积累以后的思考要求越高。一百年来也有很多作品它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甚至于有一种哲学的高度。那么要欣赏这样的作品，就要跳开一般的电影被动欣赏的这样一个习惯，而要开始思索。那么这个思索当中呢，你就能尝就品味到这样一些最高级的电影，或者说最有内涵的电影，它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其实是编剧导演是艺术家们他们自己在创作当中思考，甚至有时候并未思考有结论，他也就这么拍下来了。他提供的给观众呢，是让你做一种通过你的能动性的欣赏来去更完善这部作品，或者说去对这部作品产生它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那现在我们来看一段解释这样一种欣赏艺术方式的一个片段。影片的名字叫乌鸦，乌鸦是梵高的一幅画，这个故事是关于梵高的。
Does not make a painting. If you take the time and look closely, all of nature has its own beauty. And when that natural beauty is there, I just lose myself in it. And then, as if it's in a dream, the scene just paints itself for me. Yes, I consume this natural setting. I devour it completely and whole. And then when I'm through, the picture appears before me complete.It's so difficult to hold it inside.
Then, what do you do?
I work, I slave, I drive myself like a locomotive. Yesterday I was trying to complete a self-portrait. I just couldn't get the ear right, so I cut it off and threw it away.
每次看到一个令我尊敬的作品要鼓掌。这个影片我想它不是只讲了一个故事，它讲了一个小的来讲就是怎么做艺术，是吧？艺术是怎么回事。那我把它引申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包括我们怎么看艺术，怎么欣赏艺术。 那么他创造了一个境界，就是说用白话来讲，就是他把梵高的画变成了现实，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影片里我们没有人觉得不可能，觉得非常好，好像生活这个真正的大自然可以是这样的。而梵高说了一句，就是只有当你觉得它是这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样，不要找你以为能画的东西去画，是首先你要变成，把你的眼睛要变成美。就是经常被各种评论家引用的那句罗丹的所谓不缺美而缺发现的眼睛。但是这部电影是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主题，一个人类性的东西。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当中说到，当你要作为一个高级的欣赏者，你作为一个修养很全面的欣赏者，你作为一个需求很就是希望能够在电影里得到最饱满的最丰富的感受的一个欣赏者，那么应该以梵高说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去理解这个欣赏本身。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加上自己的思索，当作品提供了这种思索空间的时候，这个是个前提。那很多电影你用不着想，它也不让你想，是吧？但是这样的电影是很多的，其实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了其他载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和一百年来前人拍的很多电影的时候，你就更需要这样一种建立自己这样一种带思索的欣赏习惯。这个可以获得的东西就不仅仅是电影本身了，就它可以佐证很多你在别的领域里正在思索的问题，或者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这个举一反三的这种思索的这种线索。因为实际上一百年来的电影在某种侧面上反映了整个人类这一百年文明的进程。这个文明不光是以重大历史事件的这个故事片的方式的再现来表现的，而更多的是以不同的时代世界上的人们在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历史，也包括自己怎么活着。这些问题在各种不同的影片里都得到过反应。那么你要去欣赏这样一些电影，并不一定要对它顶礼膜拜，只是它带给你了某种，很难说在一个黑屋子里看电影跟大家一块哭一块笑就给带的给你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我以为一个有文化的欣赏者所应该从电影得到，因为电影本身已经提供了这些。我的简短的题目就讲到这儿，关于看电影的话。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具有怎样的特点？前代的诗风对曹雪芹的创作到底有何影响？香菱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她是如何走进诗歌的殿堂的？百家讲坛正在播出新届《红楼梦》大型系列节目，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逸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吕启祥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曹立波博士共同为您介绍《红楼梦》的诗词曲赋，敬请关注。